Sound On。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些你过往的付出会储蓄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不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那我不晓得如果你觉得你善良的话，那这个善良是伤害了你呢，还是帮助了你呢？有些时候好像我们不能够太执着于说要很善良或者很邪恶，就是有些人说啊，那我们要自私一点，或者是不可以 always 对别人很善良，甚至有些人会很讨厌自己的善良，就是说啊，我干嘛对别人那么好，然后搞到自己都受伤。可是你相不相信，在你善良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善良会累积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种滋养跟能量呢？在今天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想跟大家先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前阵子我去找我的諮商师的时候啊，然后他都跟我说，欸，你这个人好特别哦，你经常都是别人说有什么忙要你帮忙，然后你就去帮忙，你好像很少有那种你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这样。然后我就说，对啊，好像也是这样哦。一开始来上当录音也是第一个制作人明真就说，欸，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我们一起合作。然后那时候我也是抱持着一个帮忙的心态，就没想到就做做就觉得很有趣。那我就说，对啊，好像也是这样，而且大家邀我做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是用英文讲就 flourish， 就是会开花结果，变成一个，欸，我好像也蛮喜欢的样子。然后諮商师就跟我说，对啊，以前你可能都是顺着别人的要求，或者是别人说什么然后你就去做，好像也不错，你总是当那个帮忙跟善良的人，但是或许这个方法现在不一定管用，那可能你要人生朝向另外一个地方，或是另外一种面对人际关系的形式前进。好，那讲完这我自己的经验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故事，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然后你也可以一边听故事的时候感觉一下自己跟故事里面的哪一个角色比较像。那大家可以把眼睛轻轻闭起来，或者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我们来讲故事咯。从前从前，有位母亲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很没有礼貌，而且坏心眼，二女儿虽然有缺点，但是比大女儿好得多，只有小女儿又孝顺又乖巧。但是这个母亲却很古怪，偏偏最喜欢大女儿，最不喜欢小女儿，并且整天想着要除掉她。于是她经常让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到外面的一座大森林去，好让她迷路，然后再也回不了家，这样就可以把她撵走了。但是每个好孩子都有自己的保护天使，天使没有遗弃他，每次都给他指引了回家的正确道路。有一次保护神似乎不在他眼前，小女孩找不到森林的出路了，她不停地走啊走的，一直走到夜幕降临。此时她看到前方有一盏微弱的灯光，立刻跑了上去，来到了一座小木屋前。她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他走到第二道门前，又敲了敲，一位留着白胡须、样子肃然可敬的老人家给他开了门。这个老人并不是别人，他的名字叫做圣约瑟。老人和善地对女孩说，进来吧，我可爱的孩子，坐到我旁边的小椅子上，来暖暖身子吧。你渴了吧？我给你弄点水来喝。唉，在这个森林里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吃，只有几根胡萝卜，而且你还得先刮干净之后再下水去煮。圣约瑟说着说着就把胡萝卜递给了小女孩，小女孩仔细地把它们刮干净了，然后拿出母亲要她带的薄饼和面包块， 我插播一下哈，就是因为小女孩她进到森林，妈妈可能还是会怕她饿死，虽然妈妈很讨厌她，所以给她一点点食物哈，就有点像是那个汉塞尔跟格丽特，就是进森林会带一点点东西，或者小红帽进森林会带东西是一样的，但她带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少的，然后她把这个很少很少的东西拿出来。好，回到原本的故事，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锅子里，熬了一锅粥。粥做好之后呢，圣约瑟就开口说，我好饿啊，给我一点粥喝吧。小女孩非常乐意的给老人倒了一大半，可是呢，因为有上帝的祝福，小女孩自己也吃饱了。吃完饭，圣约瑟说，现在该睡觉了，可是我只有一张床，你到床上去睡吧，我就在草地上的草睡好了。小女孩说，
哦不，你还是到床上睡吧，草地对我来说已经是够温暖的了。
但约瑟抱起了小女孩，把她放到床上。女孩做完祈祷之后呢，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她醒了，本来想要对老人说一声早安，却发现老人已经不在了。他赶忙起床四处去寻找，但哪儿都找不到。他找着找着，突然发现，哎，在门的后面好像留下了一个袋子，然后这个袋子呢，刚好他可以提得动，上面写着给昨晚在这睡觉的女孩。看到这些字之后呢，小女孩才背起钱袋回家了，她又平安地回到了母亲的身旁，然后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母亲。大家还记得吗？一开始母亲很讨厌这个小女儿，可是因为她带钱回来，所以妈妈就只好好吧，就是收留回她这个女儿的感觉。所以妈妈没办法，只能说、啊、好啦好啦，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就很满意的就把门打开让她进来。第二天二女儿，大家记得吗？就是一开始那一个有一点缺点但是比大女儿好很多的二女儿，她也很想进森林里面去，因为她想说，哇靠，这小妹都拿到这个钱，那我也要赶快去一波。那母亲呢，她给了一块很大的煎饼和面包，而且她遇到的情况也跟妹妹一样。晚上她一样来到圣约瑟的小木屋之前，然后老人呢就把萝卜递给她，让他做粥。等到粥做好之后呢，老人也跟他说，
我饿极了，把你的一份分一点儿给我喝吧。
小女孩就说，就这个二女儿说，哎呀，一块喝就好了啦，那个就是我们一起喝吧。等于是他跟这个老人家一起共用他自己的那碗汤。饭后呢，圣约瑟把他的床让给这个二女儿睡，自己睡在草地上。女孩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还是到床上来吧，哈，这床呢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睡啊。好，于是圣约瑟把她抱了起来放在床上，自己却躺在草地上睡了。第二天早上，女孩醒来找圣约瑟，她一样也消失了。不过二女儿在这个门的后面呢，一样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袋子，只是这袋子呢比之前的小，它大概跟一只手掌差不多大，上面写着给昨晚在这睡觉的孩子。这个小女孩拿起了钱袋小跑步回家，然后把钱袋交给了妈妈，自己却偷偷留了两块钱。大家还记得吗？前面还有一个主角，就是大女儿，那个坏心眼又没礼貌的大女儿。他想说，哇靠，两个小妹都拿到钱了，我还不赶快冲一波。所以他第二天呢也坚持要进大森林，他要多少煎饼母亲就给他多少，除了面包之外还给他甘露，只差没有外带一些什么可口可乐啊跟雪碧之类的。总之他就是背着满满的行囊，然后进到了森林里。晚上呢就像两个妹妹一样，他也发现圣约瑟的小木屋，然后一样做前面那些 SOP， 把这个粥煮好了。圣约瑟说，
我饿极了，把你的饭分给我一点吧。
没想到他得到大女儿的回答是：急急急急什么了？等我吃饱了你再吃也可以啦。哎呀，真是的。可是大女儿却吃得一点也不剩，老人只能够刮盘子底了。饭后，老人让她睡在自己的床上，自己准备睡在草地上。女孩毫不推辞，自顾自地倒到床上睡了，把硬邦邦的草留给了老人。第二天早上，她醒来了，也发现老人竟然不见了。她也没有费心去找，心想说：“哦，不见就算喽。”哦。然后他就知道直接走到门后面去找钱袋。他仿佛发现地上面有一个东西，看不太清楚，因为分不清楚那是什么，所以他就弯下腰来，就一不小心鼻子的尖端呢碰触到那个东西。他站起来，他看到另外一个鼻子跟自己的鼻子连成了一块，大家可以想象吗？你鼻子上面长出了另一个鼻子，然后很长这样子。他一时非常惊恐，很慌张，然后嚎啕大哭大叫起来：哎呀，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鼻子啊？但他根本没有用，这个鼻子伸得非常的长，就像小木偶皮诺丘的那个鼻子一样。然后他一边尖叫一边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没想到他遇到了圣约瑟。他跪在这个老人的脚下不断的求情，然后那个鼻子咚咚咚一直打到地板这样。最后呢，出于同情，老人给他取下了鼻子，并给他两个硬币。这时他才回到家里，母亲站在门前，一见到他就问说：欸，你得到了什么啦？他赶快撒个谎说：一袋金子啦，我得到一袋金子，不过 我在路上把它 给弄丢了。于是母亲就拉着他的手呢，一起要回去森林里面找到金子。一开始大女儿哭着说：我再不要去了，我再不要去，好可怕啊。但是后来是去了，因为妈妈都去了，她能不去吗？哪知路上有许许多多的蜥蜴和蛇向他们扑过来，他们一点也没有办法。最后，这些蛇跟蜥蜴把这个邪恶的大女儿给咬死了，妈妈的脚也被咬伤，因为她没有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女儿。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哪里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一段话，最后一段话说：母亲没有好好教育自己的女儿。我那时候很想拍桌子大喊说：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搞什么东西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爸爸都不见了，然后才说那个妈妈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女儿。这就很像很多网络上面什么教养专家，然后说：哎，就是你没有教好啊。那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教养方式嘛，好像没有一种教养方式是一定特别好的。然后甚至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又责备这个妈妈。但大家有想过一件事吗？这个妈妈她可是同时养三个女儿，就是一个要养三个女儿，而且独自抚养三个女儿的妈妈，她是多么的辛苦呢？她其实没有办法兼顾到三个都可以照顾得非常淋漓尽致，或是照顾得非常好。而且她可能还要工作，不然她哪来的这些 面包跟甘露呢？她可能会有一些偏心，就像这个故事一样，但也要求太多了吧。好，我一开始是这样想的，但后来再仔细想一想这个故事之后，我发现其实这里的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女儿呢，可能可以想象成是没有好好平衡内心当中的三个女儿。也就是说，她并不是说你应该要在实际的真实世界教育好你的女儿或是儿子，不论你是爸爸或妈妈，而是你心中住着的三个女儿，有一个是大女儿，有一个是二女儿，一个小女儿，然后大女儿可能是没有礼貌，比较自私，然后甚至会欺骗。二女儿可能就是不会太自私，但是也不会愿意付出太多，大概居中。然后小女儿就是我们前面几集讲的那种不断付出、不断照顾、牺牲奉献的那种类型，乖孩子的角色。那我觉得妈妈的脚受伤这一点指的并不是说她因为大女儿没教好，而是她这三个女儿没有好好平衡好。例如，我不确定哦，你现在就现在在听 Podcast，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觉得自己目前是哪一个女儿？你是大女儿呢，二女儿呢，还是小女儿呢？你觉得你是比较自私的，或者是你是属于那种过度付出型的，甚至是你会把床铺让给别人睡，然后自己睡地上，然后说没关系，我这样很可以。好，你是这种人吗？好， 或者是你已经经过了这种过度付出也经过了自私的阶段了，然后你好像居中找到了一个某种程度上面你可以获得一些利益，但是也不会吃亏太多，然后也有帮助到别人的这种状况的二女儿呢？好，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在哪个角色？那我来分享，每次都分享我朋友的故事，分享我自己哈。我觉得我以前哈比较像是那个小女儿，就是那个最乖的三女儿的这个状态，就总是很习惯帮别人忙，然后以别人的需求为主，就像我们前几集讲的那种付出或照顾者，那从当中获得一种快乐，就是我们之前有谈过的那种需要被别人需要的人，当你在付出的时候，你就会因为人家需要你而获得快乐。那小女儿也是一样嘛，因为这个圣约瑟老爷爷需要她，所以就获得快乐，至少她觉得照顾这个过程是快乐的。好，但久了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就是蛮累的，就活越久越累，好像你都在照顾别人的需求，然后都没有顾到自己的需求。所以我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去諮商，大家都说諮商没什么屁用啊，什么学校没什么用啊。我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有点道理，因为这个没什么用并不是他没用，而是你不一定准备好要改变。我那时候好像就去学校的諮商中心嘛，因为就缴贵三三的学费，其实也没有很贵啦，但是就觉得说每个学期都缴学费，那就去一下学校的諮商中心。好，但是因为付出的成本相对小一些，然后可能上课下课的时候就去一下，然后也没有很规律的去，所以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动机想要改变。那真正想要改变是我后来在外面找了更贵桑桑的諮商师之后，然后才开始有些改变。那可能同样的话在学校諮商师讲过没什么效果，可是在外面因为你花了钱，然后你觉得好像又有一点什么的諮商师讲，就有比较有动机，然后也比较有效果。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是諮商师跟你的这个 style 风格不一样，那也有一些时候可能是你的改变的时间点还没有到，或是你还没有那个准备度。然后跟諮商师工作了一段时间，在学校諮商师工作了大概四五年都没有什么进展，或是有进展但是就是很微微的。然后一直到开始自己在外面找諮商师之后呢，就这个需要付大钱的諮商师就告诉我说，哎，你怎么好像都是以别人为主，那你呢？好，那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这段话我也经常跟个案说，然后可是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开始去想自己，然后开始试着要自私一点。那这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对自己太善良，可是我可以对别人很善良，所以一开始就不太习惯啊，然后很卡卡的。那最近开始有一点调整，比方说我可能会以自己身体的感觉为主，然后以自己的状况考虑为主。比方说我可能没办法在今天晚上写完某个东西，我就先去睡觉，或是我真的好累好累了，那我就先休息，或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去做某件事情，我就拒绝。那如果你也是那种拒绝敏感度很高，就很怕拒绝别人的人，或许这也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总之我就从小女儿的状态呢，就过度慢慢到这个二女儿，然后到大女儿的状态。那所以现在我应该是在这个大女儿很自私的位置，可是自私久了之后也会有罪恶感，所以就会好像想要赶快再调回二女儿的位置，就在这三个当中摆荡这样。好，那这是我的故事。但我们回到今天谈的这个森林中的圣约瑟的故事本身，它其实有很多很特殊的原型。比方说前面有谈到智慧老人的原型嘛，大家如果以前有听过我们节目的话，应该多多少都听过，每次这个故事一定会出现一个 老公公或老婆婆嘛。所以这个圣约瑟呢，他可能是有一种魔法的，或有一种智慧的，可以缔造一些改变的。好，在灰姑娘故事当中可能就是神仙教母，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可能就是这个老爷爷。那还有一个特别的角色是那一个很乖的，然后总是做尽一切事情为别人好，这个小女儿。好，而且她的这个蜕变跟最后会过的幸福呢，是起源于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森林。那刚前面有讲过很多故事都是进入森林嘛，好，那进入森林其实进入一个黑暗的空间，然后一个未知的空间。就像旭雅老师在《公主走进黑森林》这本书的标题就已经讲了，当一个女孩进入了森林，其实也代表她探索一些她所未知的事情。然后这个故事的开始也跟我们之前讲的很多故事都一样，都是相同的，就是一个没有爸爸的故事，单亲妈妈和三个女儿， 前面有几个故事这样，我们Podcast 的第一集那个小红帽就是一个单亲妈妈照顾她的女儿嘛，那这个妈妈更辛苦，她一次照顾了三个。好，那刚讲了智慧老人，讲了单亲妈妈，讲了森林，这几个原型都是以前谈的。那我现在要讲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以前的故事从来没有谈的，这个叫做守护天使。有一句话在故事里面有说，他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相信善良的你也有一个守护天使吗？你相信过去你所付出的那些事情，你所贡献的甚至过度贡献的东西，有一天也会用某一种正向回馈的方式到你的身上来吗？我有一个朋友呢叫 Kathleen， 那他年少的时候家里面经历了很多变卦，家里面欠债，然后爸爸被讨债，他就是帮爸爸还钱，然后种种的你可以想到糟糕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叔叔性侵他，然后他第一任男友抛弃他，第二任男友又跟别的女生在一起等等，就很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在关系当中都是当我们前面几次提到那种过度付出的角色，但是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甚至是有点过度善良的人。那他去很多地方打工，然后甚至让这些打工的人呢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虽然他并不是每一个工作都可以做很长，但他前后呢去了那种咖啡厅 Starbucks 嘛，然后也去了那种文书处理公司去做这种文书处理，然后也去饮料店麦当劳各式各样的地方都打过工，然后那边的主管对他的印象都很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只是会做到分内工作而已，他甚至结束之后还留下来帮忙收东西，假日的时候就他没有上班的时候还会来加班。那我就问 Kathleen 说，欸，你干嘛这么忙啊？你为什么假日的时候还要加班呢？然后他告诉我说，哦，因为我不想回家。我说，蛤，什么你不想回家？他说，对啊，因为回家要么就是遇到他有一阵子是住在他的男友，应该现在变前男友，住在他男友家。然后他说回家也是看到一个可能会打我骂我，然后甚至整天不省人事的男友。那如果回我爸妈家的话，又得忍受我爸爸的脾气，然后我妈妈情绪勒索，所以我不喜欢回家。我说，所以你的意思是，所以我就待在公司，不论是在哪一个公司，不论在哪里打工，我尽可能待多久就待多久，然后希望我回家的时候他们都不在了。好，看起来 Kathleen 就是在他的黑森林里面闯荡。那这个黑森林不是指内心灵的黑森林，是指外在世界这个黑森林。他在这个地方闯荡，为的是为了逃避回家嘛，那也是他当前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式，可能其他的方法要去面对很多的纠结，不论是感情或是亲情，对他来讲太难了。于是他就做了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带来什么后果吗？带来什么好处呢？后来他有一年因为身体上面出了一些状况，长期压力下三项出现状况，所以几乎没有办法工作，然后辞去了所有的工作，甚至是有一整年都需要其他人接济过生活。那我蛮好奇 Kathleen 这钱是哪里来，因为我也很穷，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他钱。我就问他说，欸，你有没有办法找到有人可以借你钱这样子。然后他说他之前打工的麦当劳店长愿意借他钱，他之前去做好像某公司的文书的副理愿意借他钱，然后他生命当中曾经他帮过那些人，是他帮忙留下加班那些人都愿意借他钱，所以他暂时可以度过半年左右暂时不用工作的日子。然后我就说，可是看起来你这个病养半年好像也没办法好了，你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然后他就说，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之后怎么办。但蛮意外的是，后来他就在养病半年之后稍微好转一点，可以起床工作。之前他是只能卧病在床，他可以起来，然后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文书处理。那个他之前那间公司的这个副理呢，就给他了一个可以在家工作的工作。然后我问他说，这一路走来你小时候经历了这么多风霜，然后又发生了那么多难过事，甚至是你以前对于这些人的付出好像最后都没有太多的好结果，可是最后这一年却有许多人照顾你，那你有什么想法？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这应该是两三年前的事。他说，你生命当中走下那些足迹，有一天都会过来回馈给你。
我原本以为就是以前的付出只是为了某种逃避，但后来发现因为你曾经帮过某些人，所以那时候的付出好像有点 too much 太多了，但他们都会记得，它就变成你之后的人生的一些人脉或者是资产。然后我突然觉得好有道理哦，因为虽然前面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说我早期的人生也早期哈，讲的好像很老一样，早期的人生也是很喜欢就是不断分享啊，然后做很多事情去帮忙别人，但这看起来超累嘛，但这个累积的过程当中也让我有一些人脉或是认识了不同的人。所以我想要在这个故事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是，如果你觉得太善良，你自己是一个太善良的人，那你可以想一想你这个善良有没有帮你累积一些贵人或者是一些人脉。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愿不愿意把自己从三女儿这个位置退成二女儿这个位置，或者是甚至矫枉过正退到大女儿这个位置。那如果你是大女儿这种状况，就是 always 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always 只顾及自己的自私，你有没有可能可以去试出一点点自己的利多，两个人可以一起赚钱，而不是只顾着自己赚自己的钱。那这件事情在实际上面的应用是什么呢？我说老师你讲的好玄哦，什么叫做变成大女儿变成二女儿？以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都会想着怎么样做对方才会开心，然后他会不会觉得我做的不够好，他会不会希望我有更多的表现，然后会很努力的做很多次，那就做到最好的这个状态。后来我慢慢改成有界限的做到最好，比方说如果有厂商要合作，然后我可能就跟他说那我们可能修改次数是两次或是三次这样子，你就不会一直改来改去，当如果要改文字的话，那对方也烦然后你也烦这样。那如果有那种需要请我去公益演出，就是不收费的那种，那我也会仔细的审慎跟评估这个单位它是不是我喜欢的甚至我支持的理念。除此之外我也会去稍微看一下过去它的一些历史，也避免就是帮这单位做一些宣传之后后来发现他们可能过去有一些状况是我所不认同的。除此之外除了看过去的历史，然后还会衡量一件事，是我到底想不想做这件事。就以前总会就到别人怎样怎样就好了，但现在会去想自己要什么。所以这就是有一种在大女儿跟三女儿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的感觉，有界限的付出。好，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大女儿的结局。大女儿的结局是她不是鼻子碰到地上了，然后鼻子变超级长超级长，然后还去拜托这个圣约瑟嘛，拜他把鼻子弄掉，可他最后还是被吃掉了。为什么呢？前几天我看到 Amazing 的一本书叫做《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那这本书里面谈到了一个跟金钱有关的概念，然后我非常喜欢，很想分享给大家。他说呢，这世界并不存在金钱的匮乏，存在的是心灵的匮乏。那每一次当你很汲汲营营的想要去拥有一个东西，或者是想要去赚钱的时候，当然可能你真的物质上面有需求，可是也有可能是你有没有什么内心什么地方是空的，所以你需要拿这个钱来补。那大女儿虽然在家里面得到母亲的种种宠爱，可是她的心灵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以至于她没有办法去为别人付出，甚至也没有办法做一个有礼貌的人。那如果你身边遇到像大女儿这样的人，很自私，心眼很坏，又没有礼貌的人，你会觉得跟他相处好辛苦，然后自己好像一直在当那个圣约瑟的角色，就是只能让他睡床上，然后自己睡草地，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知感恩。那你可以用一种方法来安慰自己，就是有一天他可能会被蛇咬死，他会面临他自己人生的课题跟困难。但如果是你呢？如果你现在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扒着钱不放，甚至是你会觉得锱铢必较，每一分每一秒赚多少钱你都很在意的人，你可能要反过来想一想，在钱以外你真正在意的东西是什么。就像 Amazing 在书中提到的，你真正匮乏的那个是什么，你还欠点什么，有没有可能让你内在的那个母亲好好的去平衡这三个女儿的角色。尤其是这个母亲她是很偏爱大女儿的，然后最不喜欢小女儿，你有没有可能让 你对三个女儿的喜欢，比方说对自私的自己，对不断付出的自己，对介于中间的自己，都慢慢调整成同等的喜欢呢？你有没有办法给他们同等量的饼干、面包进入森林呢？你愿不愿意平等的看这三个内在不同的自己呢？如果你也开始去愿意平等的对待自己，或许你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更可以平等的去对待其他人，不会过度的操劳自己，也不会过度的压榨别人。今天的海苔熊心里话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是其他留言管道告诉我们你听完故事的想法哦。尤其是你听完圣约瑟跟这个小女孩的故事之后呢，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呢？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说你觉得自己是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还是那个妈妈这样，或是你有没有遇过大女儿之类的主管。好，那你也可以透过 SoundOn 这个平台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的罐头哦。跟大家讲个好消息，就是布瓦出院了，那现在正在家里面休养当中，每天要打那个皮下输液，所以如果你愿意赞助他的医疗或者是罐头的话，也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和心理学知识吗？海苔熊心理话，我们下次见咯，拜拜。